好，感谢主哈，今天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跟弟兄姊妹一起在这里来分享神的话语。那么我们要来一起来看看上帝在他的恩典当中他要向我们哈说什么话。我们感谢主，让在我们开始讲之前呢，还是让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好不好。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你是如此的爱我们，如此的眷顾我们，如此的施恩在我们身上。我们这些人都是软弱的，但是主，你有极大的美意。求你在今天我们的圣诞福音聚会当中，你把你丰盛的恩典，特别是把你福音的真理赐给我们今天来到的每一位。主啊，你让我们可以享受你的美福，得到你的恩典。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感谢主。我们今天在这里呢，我们是来去跟大家分享圣诞的佳音，来去看看上帝他给我们的美意。那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我们说叫做大喜的信息。好，我们要分享的主题呢叫做大喜的信息。好，大家手里有圣经的呢，可以跟我一起把这一段圣经我们先来读一下，在路加福音第二章。好，路加福音第二章，我们来把这一段的圣经来读一下。包括像我们刚才小朋友唱歌的时候，他们唱马槽歌哈，为什么圣诞节要唱马槽歌呢？是不是？然后你们可能也听说过，有人说哈，基督生于伯利恒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看圣经怎么讲的。也像我们刚才弟兄姊妹表演的圣句一样，其实人会有很多的说法，但是圣经是最确凿无误的。我们来读一下路加福音第二章。好，路加福音第二章从第八节我们读到第十六节，第八节到第十六节。好，有圣经的好可以跟我一起来读。好，路加福音二章八到十六节。好，或者大家好也可以听，如果你手里没圣经可以听我来读哈。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今天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
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抱着
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好，我们就先读到这里。好，我们看到在这里的话，这个是我们读到的一个圣经，就是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就是讲主耶稣基督他降生的这个故事，就是耶稣是怎么降生在这个世界上面的。就是我们看到这里面就是讲的，当耶稣降生的时候，就是有一大队的什么呢？天使来了，然后告诉那些牧羊人，然后跟牧羊人去讲啊、这个大喜的信息。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呢，我们也是说我们分享就叫做大喜的信息。我们要从四个方面来跟大家去讲，希望能够帮助我们的弟兄姊妹，包括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能够更明白福音。就是我们第一，我们要讲大喜的信息是什么。第二，我们会讲说为什么耶稣被称为马槽圣婴，给我们有什么启发。那第三个，我们看到这里面讲的说基督降生在伯利恒它有什么意义。那最后呢，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可以看到这个福音不单关乎万民，也关乎你。那我们先来看看，我们说这个为什么被称为大喜的信息，耶稣基督降世为什么被称为大喜的信息。我们今天圣诞节，很多人以为说，哎，圣诞节是不是就是商家会做活动，会搞一些啊这个一些东西，然后好了我们就来参加。但是你会发现这个不是圣诞节最重要的， 圣诞节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刚才读的圣经，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圣诞节最重要的就是有一个大喜的信息你要听见，有一个最重要的信息你要听见。那么我们要知道说，这个大喜的信息是跟我们有很密切的关系。为什么这个信息被称为大喜的信息？好，为是不是说好消息就够了，为什么要称为大喜的信息？我说我希望弟兄姊妹记住有三点。第一个，它为什么被称为大喜的信息？因为你今天来到这里不是突然的，不是偶然的。这个大喜的信息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上帝来的。你要得到的是上帝的祝福。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说有一个国家领导人，或者有一个很厉害的人，他说我愿意为你祝福，我愿意把一些好东西给你的话，那和一个普通的人跟你说，哎，我给你祝福，你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因为这个人他有能力，这个人他有威望，这个人他有些别人没有的东西。那么我们为什么说耶稣基督的圣诞节这么重要？那么我们千方百计的邀请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的朋友来到这里，是因为有谁送祝福给我们呢？是上帝。上帝是全知全能，是充满慈爱，是大有能力。他要把一个祝福送给你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祝福一定是最好的，一定是最确切的。为什么说是最确切的？因为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上帝是无谎言的上帝，他是无谎言的。所以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有的时候信主以后，他突然回想以前，我以前遇见一个老弟兄就是这样，他回想以前，他在想来，他七十多岁的时候有人去跟他传福音，跟他讲耶稣，然后他突然就泪流满面。因为我们在那里唱圣诗的时候，他突然说，他说我小的时候曾经去过教会学校，我唱过这首歌的，然后我现在才突然明白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原来上帝这么多年都没忘记我，我已经把他忘了，但是他没忘记我。所以这个就是大喜的信息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告诉我们说，上帝愿意祝福你，上帝愿意施恩给你。所以你要看到这些，你要晓得这些。其次我们说，我们要看到这个是个大喜的信息呢，就是你要知道说，这是一个最重要的祝福。真的，这是一个最重要的祝福。为什么这样去说？我就举个例子，假设今天我们在这里有人，哎，跟你说，哎，我知道有一只股票下个星期一定涨，然后你去买吧，买了以后你会赚 20%、30%， 你就很厉害了，对不对？你赚很多钱。这个时候我们说，这个祝福好不好啊？好。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些东西它能存留多长时间呢？它是很短暂的，对不对？它存留的时间很短。但是当我们接受上帝祝福的时候，我们刚才我们的弟兄姊妹在这里有表演，包括你们如果以前有听过的时候，听过那个约翰福音3:16最重要的福音的经文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注意，他有一个永生，就是上帝他要给你的祝福是永永远远。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去看这些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为什么这个就被称为大喜的信息，是因为他要给我们带来的祝福实在是太大了。你在今生如果你得到金钱，它是暂时的，你如果得到一个很爱你的妻子丈夫，这个是好的，但是我们也知道人的感情容易变化，对不对？我们也知道在这个世界上面，如果你得到名声，这是好的，因为圣经上面讲说美名胜于大财，但是这些也很容易过去，唯独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是直到永远的。所以为什么说圣诞节最重要的，你不能仅仅以为说我买了一些东西我就满足了，或者说有一群人跟我说平安平安我就满足了，我要得最宝贵的是上帝跟我说平安了，上帝跟我说我要祝福你，所以这个是最重要的祝福。而因为这个祝福这么重要，所以你会看到我们刚才读的圣经当中讲说什么呢？连天使都来去宣告这个祝福，对不对？来，天使都来说，哎呀，看哪，地上平安归于神所喜悦的人，天上荣耀要归给神。天使来传播这样的一个信息，因为这个信息太重要了，这个信息太宝贵了。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这些，你去思想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原来上帝真的是很爱我们。当我们得到这个祝福以后，我们的生命发生巨大的改变，天使都做见证，宇宙都要发生改变，所以天使要来讲，真的。所以你去看，我们真的不夸张的去讲，如果我们当中有些人喜欢研究历史，你去研究一下世界历史， 如果没有基督教的比如说宗教改革，如果没有福音传到这个世界里面，这个世界很多地方是非常残忍非常黑暗的。但是因为有了福音，有一群人愿意为了别人去舍命，为什么这样子？因为要效法基督。有一群人愿意为了真理而活，而且真理的光真的发在他们身上，因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这些的时候，你就晓得说这个福音为什么被称为大喜的信息，就是因为它起的作用太大了。所以讲到这里，我再举一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什么例子呢？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承认，其实我们在这个世界的生活，我们有点像一个铅块丢在一个海水里。这个铅块丢在海水里，它会怎么样？会沉，是不是一下就沉下去？还是一步一步慢慢的沉下去，对吧？它是一步一步，但铅块能不能浮起来？浮不起来的。你知道那个铅会一路往下沉，一路往下沉。我们说其实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不管你是30岁40岁50岁60岁还是20岁甚至十几岁，你都能够感受到你那个生命在往下走。但是当我们接受福音了以后，有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发生。我说还是那个铅块，如果这个铅块和一个木块绑在了一起，牢牢地绑在一起，请问这个铅块还会不会往下沉？它会浮起来，对不对？浮起来，然后如果海浪很大呢？如果海浪很大，它在海面上面还是在海面下面？还在上面。所以当我们接受这个福音的好礼物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跟耶稣绑在一起，他就带我们一直浮上去。所以这个世界虽然有惊涛骇浪，但是我们的生命就不一样了。就像我们刚才表演圣剧的弟兄姊妹，你会看到魔鬼好会来试探他，对吧？你祷告也没用啊，你会犯罪，是吧？你怎么知道你生活往哪里走啊？你会遇见一些试探。但是这个时候因为我跟耶稣绑在一起了，我开始不一样了。我知道有一个生命的光要照亮我所有的黑暗，我变得不一样了。所以你去看这些的时候，当一个人信了耶稣他就不一样。所以我就想来，我那个时候以前我在一个美国公司工作的时候，那我在美国公司工作的时候，有些同事从美国过来，你就觉得他好像这个牛逼哄哄的，就走路老是这样子的，你说这个什么是他们的恶习？后来才发现不是，是什么呢？是因为有福音影响到他的文化，所以他总是很自信，所以他就不是勾着头，不是弯着腰，不是小心谨慎，而是因为福音影响到他，他知道在我里面有光，我是世上的光，我就不一样。所以真的是盼望我们弟兄姊妹去看到说，这是我们讲的说，我们说福音是大喜的信息，因为它是上帝的祝福，因为它是最重要的祝福，因为它是天使都要颂扬，要改变整个世界整个宇宙的祝福。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么其次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说我们要讲马槽圣婴。大家刚才看到那段经文讲，耶稣出生的时候生在哪里呢？他马槽里，他不是生在王宫，他不是生在一个大富之家，他是在马槽里。为什么会生在马槽？是不是他父母想虐待他？不是，因为耶稣的肉身的父母约瑟和玛利亚是两个穷人，所以他们要回到伯利恒去报户口，但是他们去到客栈的时候他们穷，所以客栈没房间，也没人腾房间给他们。所以这个时候玛利亚又要生孩子，所以呢别人就说，你去马厩里去生。所以他就在马厩里出生。出生了以后放在哪里呢？你知道其实在犹太人的习惯和我们中国人不一样，我们中国人建筑很多东西都喜欢用木头，那么当时的犹太人他们喜欢的是什么？他们一般是用一个在比如说洞穴或者石头的地方凿出一个马厩来，然后靠着墙呢再凿出一个马槽用来印马。那马槽一般放什么？放饲料，放水。所以马槽会不会很香？会不会很舒服？不会的。所以耶稣为什么会生在马槽里？既然耶稣是神，既然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为什么会生在马槽里？其实这方面我们真的需要去好好的去思想。我们刚才讲马槽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我们说马槽是一个又冷又硬，然后呢其实还有点发臭的地方，因为是牲畜待的地方，对不对？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一点上，我们特别的感恩。我们感恩什么呢？我们突然发现一件事情，说其实我们这些罪人的心也有点像马槽。我们有时候，你不要这样去说，我还是很高贵的人。我承认我们每个人都有高贵的人性， 但是当亚当夏娃我们的始祖堕落以后，我们就变得不高贵了，我们就变成很可怜了。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出现说，我们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同意不同意？你有没有见过一只狗陷害你？你有没有见过一匹马陷害你？你有没有见过一只虫子故意把好的说成坏的？你都没见过。但人做不做这些事情？人会做，人会做，这就是人心。所以圣经上面讲说什么呢？说我们这些罪人的心像石头一样，我们的罪人的心像石头一样。那我们真的就像那个马槽。但是你注意，耶稣在哪里？耶稣生在哪里？耶稣不是生在王宫，他生在马槽里。所以表明什么？表明耶稣他愿意住在我们心里。他愿意，他为什么愿意住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心又冷又硬又臭，为什么？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一个原因，是因为爱，因为怜悯。圣经上面我有很多主耶稣行神迹，我里面印象很深，有两处我印象特别深。有一次耶稣行了一个神迹，很多基督徒都知道，用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了5000人。他为什么行这个神迹？就是很多人在听他讲道，听完了以后门徒说，哎呀夫子，我们手里面只有一点点的银子，我们手里面也没什么吃的，这些人都要吃的，所以现在这个要不打发他们走吧，让他们自己去找吃的。然后耶稣就说了一句话，他说，耶稣说，我看着这些人漫山遍野好像没有牧人的羊一样，我就怜悯他们，我不舍得他们挨饿。所以耶稣是因为怜悯就行了一个神迹。耶稣钉十字架之前也做了一件事情，就是门徒那时候很紧张，压力又大，大家在那吵架，耶稣就蹲下来在腰上竖了一个毛巾，做什么呢？给每一个门徒洗脚，包括后来卖他的犹大。然后耶稣洗脚的时候，就圣经上面讲了一句话，说耶稣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所以他做所有这一切就是因为他爱我们。所以我们的心是不好的，我们的心有很多的问题，我们如果真的谦卑下来，就会承认不仅仅别人是罪人，我必须承认我是罪人。但是耶稣说，你看我出生在哪里，我就生在马槽里。所以你不要有任何的误会，就像刚才我们演圣剧的时候，魔鬼就会来试探说，哎，你这么糟糕，你不配跟上帝在一起。你记得这是魔鬼说的。耶稣说什么？耶稣说，我生在哪里啊？我生在马槽里，我愿意住在你心里，只要你愿意我就会愿意。所以当主耶稣基督他生在马槽里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福音的真理。什么福音的真理呢？就是他告诉我们说，耶稣永远不会嫌弃我们，耶稣也永远不会丢弃我们。因为你的心再硬，你还有柔软的地方，对吧？马槽是纯粹很硬很硬的地方。耶稣说，我连那个地方我都待过，我来到这个世界上面迎接我的第一站是什么？迎接我的第一站就是马槽，所以我愿意住在你心里。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像我们刚才弟兄姊妹背的经文，为什么说有赦罪的确据，为什么会有得救的确据，就是因为说耶稣从不嫌弃我们硬，从不嫌弃我们脏，从不嫌弃我们臭，而且耶稣也永远不会丢弃我。这个就是耶稣自己讲的，他说人子来是寻找拯救什么人呢？失丧的人。所以如果你发现自己有问题，你承认说我自己有问题，耶稣说，对了，我找的就是你。他在说这句话之前他说什么？他说康健的人不需要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弟兄姊妹，这个话说的是不是大白话？真的是大白话。你见过哪个人身体好好的去找医生？对吧？一定是有病的。但是病人找医生正常不正常？正常。所以当我发现我有问题，我去找耶稣也很正常。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感受你就不一样，这个时候你就知道说，我随时可以去找耶稣，我随时可以到他面前去。你明白这些的时候，耶稣为什么？因为他爱我们。所以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爱是永不止息，而耶稣就是那永不止息的爱。耶稣就是爱的源头，所以当我们到他面前的时候，他一定永远不会丢弃我们。所以当你软弱的时候，他不丢弃你；当你艰难的时候，他不嫌弃你。所以你有一些内心的艰难，甚至你心里面隐藏的秘密，你跟一些人不好讲， 因为有的时候跟人讲，人有时候控制不住自己的舌头，对不对？你可以跟谁讲？你可以跟耶稣讲，耶稣绝不会嫌弃你。就像我们刚才我们演圣剧的时候，弟兄在那演的时候，魔鬼就来试探说，哎呀，你这些都是小事，耶稣都是管大事的，你小事他管吗？不，圣经上面讲的，耶稣自己说的，说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什么，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所以你想的，你艰难的，你需要的去找耶稣的时候，耶稣一定不会嫌弃你。所以你说今天怎么会这么巧我就来到这里，耶稣就是希望说，你知道吗，你有很多的艰难，你可以向我去祷告，你可以向我去诉说，我一定倾听，我一定不嫌弃你。因为我生在哪里啊，我生在马槽里，我生在那个又硬又冷又臭的地方，那么你的心我愿意住进去。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二点。那我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我要讲的第三点就是，我希望弟兄姊妹你们可以看到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基督降生在伯利恒，基督降生在伯利恒。在这段圣经当中他强调了两次，他说在伯利恒的旷野有牧羊人，然后基督降生在伯利恒。那么基督降生在伯利恒它有什么意义呢？其实如果我们去读圣经的话，我们就会晓得主耶稣基督肉身的父母亲就是约瑟和玛利亚，他们都不是住在伯利恒的，他们其实是住在加利利的拿撒勒。所以按道理耶稣应该生在哪里啊？应该生在拿撒勒，应该生在加利利，但是耶稣却生在伯利恒。为什么生在伯利恒？因为上帝在旧约圣经当中很明确的说了，说那一位救主要生在伯利恒，要那一位救主一定要生在伯利恒。所以很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因为我们刚才只是读了圣经一段，为什么玛利亚和约瑟会往伯利恒去呢？是因为那个时候就是罗马帝国的皇帝凯撒亚古斯都，然后这个时候就提出一个要求说，哎，你们要回自己的家乡去报户口。所以玛利亚这个时候身孕已经重了，说不行啊，这是国家规定的，政府规定的，要回去报户口。好，我们就回去报户口。所以他们到了伯利恒的时候，他生产的日子也到，他就生在了伯利恒。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基督生在伯利恒他也有重要的意义，是让我们去知道的。我说第一个我希望弟兄姊妹知道的，就是让我们知道上帝对我们那永远的爱，让我们知道上帝有一个永恒的计划。就是耶稣要生在伯利恒是上帝什么时候定的呢？不是上帝根据当时的情况临时想出来的，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是上帝在旧约几百年前就已经定起来。其实再看圣经，圣经上面讲说上帝是在永恒之中就定了这个计划，而且永恒之中定这个计划是因为什么？上帝就是觉得好玩，说哎，我很厉害，我要定一个计划让他都实现，仅仅是这样吗？不，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因为永远的爱，就是在你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在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上帝已经定义要爱我们。在永恒之中，在上帝还没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他知道你的问题，他知道你的软弱，他知道有些事情你做不到，但是他还说我要爱你。弟兄姊妹，其实你去想一想，真正的爱不就应该是这样子的吗？如果一个你的丈夫或者你的妻子跟你去讲说我爱你啊，因为你必须做到哪些哪些，然后我就会继续爱你，如果你做不到我就不爱你了，请问这个是不是爱？你仔细去想，这个不是爱，爱一定是无条件的，爱一定不是说你做到什么我才爱你，因为如果你做到什么我才爱你，我们到了老年就不可能了。我们到老年的时候很多事情做不了，当我生病的时候很多事情我做不了，我原来的优雅会随着我的年龄变衰残，我原来的智慧会随着我的年龄变愚钝，我原来的体力会随着岁月的增长我会变衰弱。但是上帝告诉我们说他以永远的爱来爱我们，他在永恒之中就定了这样的计划。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特别今天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你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虽然在今天你来到这里是由基督徒朋友给你打电话，基督徒朋友来邀请你，你来到这里，但是我跟你讲，我们为什么会动心起念邀请你来，是因为上帝爱你。上帝什么时候开始爱你？上帝在永恒之中就爱你。所以圣经上面上帝说，我以永远的爱来爱你，我以慈爱吸引你。你能够来到这里就是因为上帝他定义永永远远都爱你。 所以你看到这些的时候，基督生于伯利恒是因为上帝在永恒之中对你的爱，因为耶稣是要为你而出生，耶稣要为你而受死。你要看到这些，你要知道这些。其次就是什么呢？我们就说，我说你要去看一件事情，我说基督生在伯利恒，他还告诉我们一个叫做，我说必成事实。什么意思呢？就是上帝在圣经当中说的话全部都变成了事实。所以我跟弟兄姊妹去总结的时候，和一般有很多人想法不一样，我说真理必成为事实。我们一般人认为理论是理论，事实是事实，对不对？甚至有些理论很好，但是它永远成不了事实。但是圣经上不是这样讲，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上帝的真理全部都会变成事实。所以上帝在永恒之中说定义让耶稣为我们道成肉身，耶稣就为我们道成了肉身。耶稣生在伯利恒这件事情不是一个理论，也不是一个神话传说，是一个历史事实。我问大家一个问题，理论有可能被证明它是错的，对吧？历史事实能不能推翻？历史事实你只能你去曲解它，但是你的曲解能不能把历史事实改变？改变不了。所以耶稣生在伯利恒是一个历史事实，上帝所做的事情他的真理一定会成为事实。那给我们的提醒是什么？就是上帝也愿意把这个福音的救恩成为你生命的事实。我再讲一遍，上帝愿意把这个福音的救恩，这个福音的真理成为你生命的事实。你只要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这个真理于你而言就不再是一个神学理论，而是你生命的实际。就像我们刚才我们弟兄在这里表演圣句，你看我们的弟兄其实是我们今年刚信主的，然后主在他身上就做了很多奇妙的工作，回头我们还有弟兄姊妹要去跟大家讲见证。所以你去看到一个人发生重大的改变，一定有什么东西去推动他的，对不对？是谁呢？就是上帝。所以你要看，你要知道这些的时候，上帝对我们的拯救也是这样的，上帝的福音也是这样子的，它一定不会仅仅是一个理论，而是必然成为一个事实。这是我说的基督降生在伯利恒它第二个意义，就是上帝的福音真理要成为你的事实。我盼望特别今天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你不要仅仅听说，哎，他们讲的有一定的道理，我觉得基督教的圣经是有道理的，我想照着那个道理去行，或者我去参考这些道理去学一些东西，这个是我们经常有的想法。但是这是不够的，这是不够的。你最重要的就是你伸出手来说，耶稣啊，求你降生在我的这个马槽里，让我的生命改变。你是把真理变成事实的那位上帝，求你让这个真理变成我的事实。我心里一定有忧愁，我心里面有艰难，我心里面有一些解不开的结，但是求你住在我心里，帮我把结解开，帮我把忧愁变成喜乐，把我的艰难变成得胜。你是把真理变成事实的上帝，我求你在我里面做成这件事情，你看一看上帝会怎么做。所以我在这里讲，我这个牧师我就是这样，有些人不敢这样去说，我一定要这样去说。我说这我说的合乎圣经，我说你要去试一试上帝，上帝自己说的，你要去试一试他，你看他是不是真的。如果不是真的，你干嘛接受他，对吧？你就去试探说，上帝，如果你是真的，我求你改变我的生命，我要看一看，如果你改变我的生命，这就证明你是真的，对不对？我要从忧愁变为喜乐，我要从看起来人都认为我失败，我要变成真正的得胜，我要从那种心里面有很多的郁结，我要变成一个喜乐的人，求你做成这个事情。我们的上帝是又真又活的，他一定做成这个事情。那这是我们说的第二个。那第三个我们说什么呢？我们说基督降生在伯利恒他不是偶然，就是我们刚才讲了，看起来他本来不应该生在伯利恒，结果他最后还是按照上帝的旨意生在了伯利恒，这个不是偶然，这是上帝的必然。那我讲这个跟我们大家什么关系？跟我们大家很有关系。我说你今天不管是来到现场，你还是或者之后听我们的录音，你听到我们讲的这段话，听到我们所讲的福音，我跟你讲， 不是偶然。你说今天我就是有空，所以我就来了。今天呢，我那个基督徒朋友呢邀请我好几次了，我已经驳他三次面子了，今天实在不好意思，再驳第四次就有点过不去了，所以我就来了。这叫做你以为的偶然，其实不是，是必然。为什么？因为上帝把你带到这里来，是让你必然听到这篇福音的信息，接受耶稣基督永生的祝福。上帝把你带到他面前来，上帝对你没要求，上帝不是想从你身上得什么。弟兄姊妹，圣经上面讲说上帝造万有，请问他缺钱不？缺牛不？我们现在猪肉很贵，上帝会不会说，哎呀，你们来给我一人带一斤猪肉啊，正好猪肉贵，会不会这样子？不需要，他什么都不需要，他叫你到他面前来，就是他要祝福你，这就是上帝的美意。而你今天来到这里，而你今天听到这篇信息，绝不是偶然，绝对不是偶然，是上帝在万古之前就爱你的一个证据，是上帝在万古之前就定下旨意，定下计划要去做成这个事情。所以你去知道这些时候，这个时候你就知道圣经上面上帝讲的话是真的。他说，我以永远的爱来爱你，我以慈爱吸引你。真的，我讲我自己就是这样。我自己其实我接触基督教也有些方面来讲也很早，我十几岁的时候，我有一个亲戚是远房的，在农村的亲戚，他是信耶稣，他曾经来过我们家。然后我那个时候是一个骄傲的高材生，我那个时候我是班里面拔尖的，我准备上大学，然后我最后大学我是保送的，我也不需要去考试，我需要我自己可以随便挑专业。然后我觉得我这么有智慧的人还会信你那个耶稣是吧，那都是迷信呐，对吧，我才不会呢。但是到后来当我接受了耶稣，我再去想的时候，我会发现说其实上帝真的也是一直这么爱我，上帝也是一直不离不弃，然后上帝让我在那合适的时候接受耶稣，得到怜悯，解开心结。我们每个人都有心结，我们每个人都有艰难，我们心里面都有一些很硬的东西，但是上帝他愿意去做这些。所以弟兄姊妹，我盼望我们每一个来到我们当中的，特别是我们的朋友，那么你可以去接受耶稣，得着他这样的祝福。那我讲最后一点是什么呢？我要讲的最后一点就是，我说你要去看到这段圣经，刚才大家读了说这个是关乎万民的福音，对吧，关乎万民的。其实你一定要知道，关乎万民最重要的是关乎你，它是跟你有关系的。弟兄姊妹，你要去晓得，就像天使在这里说的，他说这个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而我们特别今天来到我们当中的我们的朋友，我们真的是盼望你们可以去知道，你们可以去想着说，哎，我跟这个耶稣今天是有关系的，我跟这个耶稣不是偶然碰见的，他就是这样子一直不离不弃的。那耶稣怎么说呢？耶稣在这里，我说我引用两段圣经来跟大家去讲，我说为什么关乎你。第一段圣经是圣经最后一卷很伟大的那卷书启示录里面，耶稣亲口讲的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怎么样？一同坐席。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这个就是耶稣讲的，就是他说我现在就在你门外，在哪个门呢？在你心门外，我在叩门。你如果接受我，我就会进到你里面去，我与你一同坐席，你生命的艰难我跟你一起分担，你遇见的挑战我跟你一起去面对，我会改变你的生命。其次耶稣又讲了一段话，也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话，就是在罗马书十章十三节，我们在 PPT 上面有，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罗马书十章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所以当你求告耶稣，我们盼望你今天就可以求告耶稣接受他。如果你说今天好，然后你有一些什么顾虑或者怎么样，没有，但是我盼望今天我所讲的能印在你心里，当你在心里面有艰难或者想起我们今天说的，你就求告耶稣的名就必得救。你求耶稣拯救你，你就不会失丧，你求耶稣把福音赐给你，他绝不会装作没听见。 你求耶稣改变你的生命，你的生命必然丰盛。感谢主。那我讲的信息我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做一个讲到结束的祷告哈，然后我们再继续下一个节目。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何等的施恩给我们的主。你为我们这些罪人生在伯利恒，你生在马槽里，就是你愿意住在我们心里。虽然我们的心真的是像石头那么硬，虽然我们的心没有什么好的东西，有很多糟糕的东西，但是你不嫌弃。主啊，你让我们真的是知道这些，我们就向你感恩。你让我们知道这大喜的信息，特别是听到这篇信息的我们当中的慕道的朋友，主啊，你的圣灵引导他们，让他们能够接受这大喜的信息，接受这永生的祝福。愿主你住在越来越多的人的心里面，让越来越多的我们的亲朋好友脱离黑暗，得到永恒的光明，得到上帝永远的爱。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